弟兄姐妹们平安，被他一讲我很喜乐，我就不得不喜乐一点。伯父伯母们新年好，大家新年快乐。我过去每一年有的时候新年的时候会给伯父伯母们打些电话，但是这一次我从欧洲回来还没有回家，我直接到 CMC O4 参加 AFC 的三年一次的宣道大会。在那个地方礼拜三我们亲爱的大段弟兄终于告诉我礼拜天要讲道，所以我虽然喜乐，但是还是有点喜乐中间有压力。感谢主。我是在12月4号的下午，就是我们那一天有同工的一年一度的新旧执事的交接的退休会，下午离开的。飞机起飞的时候正好是巴黎的凌晨，那么我下了飞机就连续在巴黎讲了两篇道。感谢主。神借着弟兄姐妹们的祷告，这次出去感受很多。我在教会的里面，因为我们教会有许多的牧师长老和同工们在这里服侍，不太觉得好像弟兄姐妹们的需要的那个情形。但是等我到了欧洲去看的时候，尤其到了法国的时候，我去了三个教会，那他们的属灵的情形实在是让我能够体会保罗在帖撒罗尼迦这里所说的这个像是父亲一样像是母亲一样的那种心态。好像我能够感觉得到，若是我能够留在他们的当中，有许多的人可以接受主，若是我留在他们的当中，他们许多的人可以不断的成长，若是我留在他们的当中，他们的教会的侍奉团队可以建立，好像能够在神的面前不断成长。但是我不得不离开，时间那么的短暂，我心里面很少有这么样子的沉重的忧伤的感觉。当我到了柏林教会的时候，看见他们的成长，我心里非常的喜乐，因为他们比起许许多多的地方，他们虽然苦，但是他们的苦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们属灵的情形，经过若干教会许多的牧长和别的教会的帮助，他们已经相当的稳定成长。只有今年他们同工青黄不接，因为老同工一起下去，新同工经验不足，时间不够，所以我们需要特别为这些新同工祷告。那么海外校园的于培新弟兄和陈庆珍老师，他们都问候我们若干教会好。这些教会们都要我来谢谢大家，因为你们能够把我送去，在他们中间和他们一同追求。那柏林教会因为青黄不接，所以也希望我三月份能够回去一个月，好好的训练他们，把整个教会的团队能够建立起来。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这么多的同工我们不觉得，但是在那个地方何等需要。我在圣诞节的时候，我在纽伦堡，在那个地方传福音，我忘记时间了，所以时间一发现的时候已经过了，因为它是唯一的教会后面没有时钟的。那我一讲到的时候就会浑然忘我，当然时间更是忘掉，所以一发现的时候已经过了半个钟头，所以赶快结尾，来不及做呼召的准备。但是随便一呼召也有七八位接受了主。那么后来第二个主日然后礼拜天讲到的时候，虽然不是福音，也有四五位接受主。然后在查经班的里面和他们聚集的时候，有16位学生，除了三四位弟兄姊妹一位还没有接受的话，其余的都愿意接受主。加上我到了马赛，黄牧师要我去培灵，所以我就去预备了三个非常有深度的培灵的题目。那么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一看这些人好像不太像需要培灵的样子，我就问了一下在座还没有接受主慕道的人，请你举手。一下子12个人举手，所以我马上把这一个培灵的信息转成福音的信息。那一转之后，一呼召也有10个人接受主。那么走的时候人更多的时候，我说愿意接受主的人跟我们一起站起来，没有一个坐着的啊。所以神的恩典你知道吗？其实在许许多多的地方，许多受伤的灵魂，还有许多在这个世界里面被这个世界的洪流所冲散的人，其实远远多过这一次在印度洋在东南亚所死亡的人数。 我们为着东南亚所死亡的人数我们祷告，我们也知道不但15万的人世上的生命，还有500万的人在那个地方需要救援。不但外面需要救援，他们心灵里面的伤痛只有神的爱能够帮助他们。我记得在大会的时候宣道大会的时候李秀全牧师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印象深刻。他说许多的事情基督徒会做，实际可能做得更好，还有许多的团队也会做，但是有一些事情是别人不能做，基督徒能够做的，这是我们当做的。弟兄姐妹们，神给我们祷告的权利，神给我们天上的权柄，神给我们他自己的能力和同在，这一个是我们能够做，别人不能做的。我们去，如果去灾区，我们是把主带去，别人带着物质，但是我们带着神的爱去。说即使我们若是主我们没有去的，我们仍然用祷告把神的爱和恩典带到他们当中。弟兄姐妹们，我们刚才在敬拜主，你真伟大，我们在那里感谢主，在那里祷告主，愿圣灵的火焰来焚烧我们的心灵。主的同在实在是何等的宝贝，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体会到，有没有在那个地方真的觉得主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忙碌使得我们心在神的面前静不下来，以至于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感觉。弟兄姐妹们，这个世界不需要你和我去帮助他们，他们需要主差遣你和我去帮助他们。这个世界不是要我们的口才圣经的教导，不是要从这里来的，要从生命里面出来的。这个世界充满了哭声，到处满了需要，他们所需要的是扎扎实实能够改变他们生命，能够实实在在医治他们伤口，真正能够安慰他们心灵深处需要的人。当他们遇到了，当他们接受到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他们一切都摆下，他们要这位主。今天这个世界充满了需要，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有限的生活当中，我们为着许多鸡毛蒜皮的事情在神的面前我们心里不舒服，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么大的一个灾难临到这么多的人的时候，我们的心难道不会思想永恒吗？难道我们的心不会思想到底主啊，我能够为你做什么吗？我们的心仍然被罪恶所捆绑，仍然被自己所限制，不能够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交给神吗？我们仍然不相信神能够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性格，我们生命的捆绑，我们一切的软弱吗？这个世界在那里充满了需要，他们需要的是神的爱，需要的是主的生命，需要的是神的话语，需要的是上面来的喜乐，只有我们能够带给他们。只有你和我，当我们把自己交给神的时候，那够用的恩典，那莫大的能力要从你和我的身上彰显出来。弟兄姐妹们，也许我们神学的装备不够，是的，也许我们牧会我们教导的经验不足，但是若是我们肯把我们的膝盖摆在主的面前，若是我们肯好好在主的面前话语里面下功夫，我再说一本圣经两个膝盖天下去的。我们在这大年初一的时候，在新年刚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我们好好的在能够跪得住，做一个跪得住为普世为神的旨意祷告的人，为这些世上的灵魂，为这些受苦的人，我们向他祷告，向神祷告。主可以用你。弟兄姐妹们，生命很快的就过去了，我们都不晓得什么时候我们也会像这些人有一天临到这个世界的结束。若是我们今天为着短暂的我们的生活的需要和我们一点点我们心情的愉快，在那里为我们生活目标，在那里享受，在那里好安逸的时候，我们在永恒的里面我们空空的而去，我们在地上没有为主做什么事情，主在那里一直呼召，谁肯为我们去？这个不单单是宣道，就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谁肯被神的圣灵充满，谁肯能够传讲主的救恩，谁能够让人家看见就炫目要得着我们所认识的神，这是我们在地上活着的目的。我们每一天都有机会，我们只是不祈告神，若是我们祷告神，神会带给你带给我服侍的机会。许许多多的教会 他们实在是缺少牧者，也缺少很好的训练。我看到许多的教会，我的心在那里难过。虽然蛮有主的恩典，但是我看得见许多许多的地方真是满了需要。弟兄姐妹们，许多的地方满了需要，巴不得若个教会，当我们领受神很多恩典的时候，我们能够差派许许多的人到普天下去，到那些需要的地方去。但是去的人要先在这个地方好好的装备自己，好好的投身实际的服事，要不然漂洋过海我们也不能帮助别人。所以当我们在这一年开始的时候，求主给我们一颗爱主的心，好好的去装备自己，来超越自己。我需要很快的解释一下这两段的圣经。我先解释第一段的圣经，在帖撒罗尼迦的前书，这一段的圣经第五章开始是用弟兄们这一句话。弟兄们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个特色，保罗第二次宣道的时候，就在第二次宣道的时候写了帖撒罗尼迦。他到了这个哥林多的时候有将近两年之久，他在帖撒罗尼迦是被别人赶走的被别人逼迫而逃掉的。但是这个新成立的教会，保罗爱他们，所以保罗在这个前书后书的里面一共讲了21次弟兄们那在我们所读的16节的前面14节那个地方开始是他的第13次的弟兄们。有的人把这个圣经分段分得很清楚在这个他这个用了三组来形容，在第14节的里面我们没有读，它有四个小句，然后16节到18节的上半节这个地方讲到三句，就是我们今天所提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三件事情。然后19节到22节讲到五件的事情短要小的事情。那么有一个圣经学者叫做 Black， 他分成五段，从12节开始呢到22节，他分成五段，每段的里面有三个小节我们今天不去讲它。那么他讲到教会对领袖的权利是责任是前面三个，然后教会对会众的责任下面三个，然后对所有人的责任是第三个，然后讲到我们今天的是教会的属灵的权利，然后后面讲到教会属灵的责任那么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三个地方，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呢，在希腊文的原来的文法里面全部都是复数的。所以John Starr呢，他的解释就特别偏重在这是一个众人在敬拜神的时候的一种的现象，和别的解经家呢只是把它当成一种可能性呢是有点区别的。他是说呢，这个我们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候，他说有一幅图画显在众人的面前，一个是当人向神献上的那就是这三件事情，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三件事情是人和神献上的，众人同心合一献上的。所以这个喜乐也是多数的，这个祷告也是多数的，这个谢恩也是多数的，众人一起的摆上，这是一个属灵的弟兄们一个家庭的一样，在神的面前献上的合一的赞美和敬拜。然后他讲到从神那里来的，就是20节，不要消灭先知的讲道，就好像神借着他的仆人所传讲神的心意和他的真理，我们只是要小心凡事查验，知道是出于真理。但是呢，大体来说这是神向我们说话，所以当我们在每一次教会弟兄姐妹们聚集的时候，我们应当都有献上的，就是常常的喜乐，我们要有不住的祷告，我们在凡事谢恩，然后神不断地把他话赐给我们，就好像一个时钟的两边在摆，然后这个力量在什么地方呢？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让圣灵在我们的赞美和神的话语中间来带领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敬拜。所以这是一幅非常美丽的教会的一个敬拜的图画所以我们每次敬拜的时候，我们也要献上，把我们的因着主靠主而得的喜乐献上，我们在圣灵里面的祷告献上，我们能够凭着信心凡事谢恩敬畏的心来献上，让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然后神将他的话语 借着他的仆人们、侍女们，或者他自己的我们手中的圣经，把他的话解开，让我们来认识神。然后最重要的，圣灵他在这个地方用一幅图画，像是一个火在那里烧一样，不要让这个火熄掉了。弟兄姐妹们，我不晓得你和我在这一个忙碌的时代，在这一个黑暗的时代，在这一个充满了罪恶、充满了诱惑、充满了眼泪、充满了伤痕、充满了重担、满了失业、满了争吵，也找不到安息的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是不是仍然能够常常靠主喜乐呢？我们是不是里面的火焰仍然在那里点着呢？这是我们在神面前问的话。若是我们里面的火焰失去了，我们在神面前不能逃出喜悦。在希腊，他们有一种的运动，每个人要拿着一个火把赛跑，不是最先跑回来的人得冠军，而是在火把熄掉之前能够带着火把回到终点的人，这个是冠军。失去了火焰的火把有什么意义呢？一个里面失去了圣灵火焰的基督徒，他的侍奉有什么价值呢？不过是草木和谐鸣的锣响的吧。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在神面前也不蒙喜悦，在人的面前也不能够帮助人。所以最重要的，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在圣灵里祷告，求圣灵来光照鉴察我们里面，像大卫所说的，查看我心中有什么恶念啊，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喜乐是靠着祷告来的，若是我们不在神的面前祷告亲近神，我们没有办法喜乐。常常祷告的人就能够常常喜乐，常常祷告的人就能够常常感恩，常常祷告的人，不住祷告的人就可以不住成长，但是不祷告的人就不增长，不祷告的人就无法喜乐，不祷告的人就无法感恩。任何的人在难处的里面都可以知道神仍然坐作为王。这个世界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乃是因为人离开了神。但是所有受造之物劳苦叹息等候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他们都要享受那个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我们要为这个世界祷告，为这个世代祷告，因为只有借着我们，他们才能够享受神的祝福和安息。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在我们这一年2005年，我们祷告年，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所有的侍奉从祷告开始，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一年从祷告开始，我们的团契从祷告开始，我们的家庭从祷告开始，我们的宣道从祷告开始。这里的祷告是众人的祷告，所以特别讲到教会的祷告会，我们叫做江斯大的讲话，当然这个也可以用在自己的身上，两种说法都是很合宜的。所以我们求主在今年真的让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来参加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参加团契的祷告会，在每一个家里面祷告，每一个家里面都有家庭祭坛，带着你的家人一起，最起码一个礼拜在一起祷告，来亲近神一次。我知道有些家庭他们每一天早晨带着孩子一起祷告神，这是更好的事情，因为这个时代充满了凶恶，充满了这个诱惑，也充满了许多的重担，我们借着祷告能够安然的行过水火，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第二段的圣经，今天早晨很巧，黄牧师讲的也是和我完全一样，这个事先我没有抄袭他要讲什么，不过来这边一看，他读的居然和我读的圣经是一样，这叫做圣人所见约同啊啊！圣经的话叫做同感一灵，是不是啊？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四章这边的话，这边开始也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一样，也是讲到万物的结局尽了，那个地方讲到白昼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主来的日子尽了，这个地方讲到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读这段圣经的原因， 是因为我看见在许多的教会的里面实在是缺少彼此切实的相爱。许许多多的人他们需要爱，许许多的人他们没有爱。我和玉芬前两年我们去柏林教会，去年我们看到一对可爱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大概才20出头吧。然后那一天他们是最后一次要去教会，两年前吧。他们说这次来了教会就不走了，因为他们有一些原因，弟兄姐妹们对他冷冰冰的。那么后来他们走出去要去坐地铁的时候又不死心又回来，因为他们听到我的讲道玉芬的分享，就回来是要和我们谈一谈的时候，然后就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祷告。这个小姊妹说她一天祷告读经2个钟头。我就问那个小男孩说，个子很高啊，185以上，我说你怎么样呢？他说我说你将来要读什么？他说我将来要做传道人。他说因为这个福音这么宝贝，中国有12亿的人口都没有听到福音，我将来要做传道人回去传福音。但是他们两个决定那一天最后一天来教会。为什么？因为他们两个在国内就认识的，所以到柏林来的时候，因为学生嘛他们在他们两边就已经决定要婚娶的，所以他们到了柏林就同居。那弟兄姐妹们，教会当然是任何人都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都是天使的面貌。然后这两个人来到教会一信了以后呢，然后教会马上带起审判官的角色，就说你们犯了淫乱，你们需要悔改等等。然后他们两个在教会里面就变成千夫所指的人物，所以他们就不晓得怎么办是好，他们受伤，他们孤单，他们不知道怎么办，教会都不知道怎么办。弟兄姐妹们，所以他们那天说他们最后一次来教会，你们听懂了吧？但是这一对弟兄姐妹们现在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走了以后，他们后来两个人很快的就办了婚礼等等哈，这个做了男的弟兄就分就搬开来住了教会里面，后来结婚不管怎么样，当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为着维生开了一个网站，一天24小时7×24的这样子工作。这个太太礼拜天早晨来聚会，先生2个月没有来，所以当我一去的时候，他们一听到我去了，他们就先生马上就跑来找我。弟兄姐妹们，然后礼拜天两个人第一次把电关掉来聚会，不需要我讲，他们就和我说以后每个礼拜天一定关电。弟兄姐妹们，这是什么？这是说当他们知道一个爱他人的时候，你不需要讲话，他知道该怎么做。当他缺少爱他人的时候，虽然他在里面想要将来做传道人，他仍然说这个教会我不来了。你们懂我的意思吧？巴不得你们的团契，巴不得你们的家庭都是互相款待，让人进到你的家庭，进到你的团体就舍不得离开，知道这里有神的爱。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彼得也告诉我们，这个地方说几件事情，对我们自己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先做到，我们才能谈别的，谨慎自守，警醒祷告那么这个谨慎，我想黄牧师当希腊文专家，我也知道这个谨慎两个字的希腊文的字根就是智慧的意思，也有冷静的意思在里面自守。然后这个警醒呢，在原文里面有一个谨慎自守，即就是 and 警醒祷告。所以这个重点是说你们要祷告，但是呢用冷静的态度，要有冷静的头脑，用属灵的智慧来好好的祷告。因为这个世代邪恶，因为这个世代让我们不祷告，不能祷告，不想祷告，不肯祷告，不愿祷告，而且祷告也是神不喜悦的祷告。为什么？我们祷告什么自己都不知道，而且跪不住的祷告，而且只是我们有的时候没有从心里的祷告。有一个小孩，这是一个很小的故事，我在网上看的，叫做烟囱上的男孩。他10岁就要打工，早晨急急忙忙就要上烟囱，人家问他你什么时候可以祷告，他说我早晨起来没时间祷告，但是当我爬到烟囱顶上的时候我可以祷告。那个时候有段时间，他说你祷告什么？他说我不会祷告，我只祷告一句话，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10岁的孩子。弟兄姐妹们，神要的不是那个利未人的祷告，神要的不是那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向神报账的，神要的是那个利未人的祷告，从心灵的祷告。 忧伤痛悔的心，神不轻看；心灵诚实的祷告，神不轻看。按照神的旨意祷告，神必成就；奉主名的祷告，神必垂听。所以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凭着信心祷告，然后在他的面前也为神的心意求圣灵引导我们，按照神的旨意为自己祷告，为国家祷告，为我们的亲人祷告，为甚至为我们的敌人祷告。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祷告的人。若是不祷告，我们什么都不要谈；若是不祷告，我们不要说侍奉，不要说宣道，我们也不要做组长，我们也不要谈侍奉，也不要谈在家的里面能够做一家之主，然后用端端庄庄的使儿女顺服，因为我们里面一无良善，一无所有。我们若要在家里面做一个属灵的领袖，我们需要祷告。我们夫妻要彼此相爱，两个都需要祷告。我们要让孩子能够顺服跟随主，我们需要祷告，带他们祷告，不是带他们到教会而已。若不借着祷告，因为祷告让我们与天相连，祷告好像一个翅膀把我们带到天上去啊，小的祷告把我们带到天上，大的祷告把天带到地上，能够让我们走在哪里，好像神的丰富，神的国度就把我们跟着我们的脚步带到我们所去之地啊。今天诗班，我们小诗班所唱的诗歌，也就是耶利米书29章13节，你们寻找我，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这是一个Charles Finney 最有名的布道家，他就是神给他这句话，他专心寻找到神，神使用他大大的祝福，让这个 Rochester 的那个地方，监狱的里面没有犯人，酒吧的里面没有人喝酒，警察没有事可以做，整个的城镇都充满了神的同在。他到工厂去，工厂3000个女工在那里，当他一到的时候，把神的国度同在带到那个地方，所有的女工在那个地方忽然之间没法工作，全场大哭，这个厂长不得不停工，让他们来天福音。在这个纽约的大树林的里面，工人2个mile 2个mile 的分开，但是当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这些人不能再工作，跪下来祷告，跑回来聚会，因为神的国度临到，借着这个人能够做成那么大的事情。韩国的祷告，许多54个国家在1995年到韩国去看的时候，他们早晨随便找了一个最小的地方，最近的地方，不到有名的教会去，一看那个地方都有1000人在天不亮的时候就在那里祷告。中国的教会原来在5点钟就开始祷告，但是希望当海外的人进去把神学带进去的时候，不要让他们开始不祷告，因为只有祷告引进神的权柄，祷告把天带到地上来。若哥要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每一个人要祷告，要常常祷告，不住的祷告，这个祷告就多方多面的祷告，随时的祷告，定时的祷告，认真的祷告，凡事祷告。不要让别人单单别人为你祷告，但是我们可以互相代求，神喜悦我们互相代求，但是我们要做一个在神面前跪住的人。黄牧师怜悯大家说半个小时，小时说一个小时，其实我最怜悯的，你最少15分钟跪到神的面前，把你的心打开给主，因为有总比没有好。你能够做到一个小时，感谢赞美主，因为一个小时都不够。我的哥哥以前能够在科学界那么有名，他能够拿到有一年全世界的第一名啊，他手下有300个博士或者是有一些硕士，但是他每天早晨一件事情，他跪到神的面前最少祷告一个小时。所以当他有一天他得到最大的荣誉的时候，他把这个奖送给我的父母亲，然后就说我要做一件事情，愿你们祝福我，对我父母亲说我要放下工作出来侍奉神。因为我的嫂嫂告诉我说，你哥哥常说他这一生不能全时间侍奉主，死不瞑目，地上的一切许多的人都得着了，为主放下，今天他们放下的我们抢都来不及。但是在永恒的眼光来说，弟兄姐妹们，这个时代的里面，罪恶的洪流不知道冲去了多少的灵魂，多少的人，天天成千上万的人在世上。当我们想到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巴不得把自己献上，粉身碎骨的为他所使用，真的到最需要的前线去传讲他的福音，带着他的同在，能够把人从撒旦权下归向神，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让他们认识这个真神。因为我们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借着祷告，我们有天上的权柄，我们能够圣灵能够让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因为不再是我们，我们不过成了一个活水的管道，圣灵使用我们来传福音，圣灵使用我们主的权柄来捆绑撒旦的权势，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若是你要看你自己，你永远出不来，有一天到主面前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后悔来不及。 任何人把自己献给神，神都可以使用我们。五千人吃饱，还不是靠门徒的饼，而是那个小孩子的饼。不管怎么样子，教会只要有人献上，神就可以使用。巴不得多个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说到做到哈，先从自己家里开始。若是可能的话，最少一个月来一次祷告会。不是说祷告会好不好，你祷告让祷告会复兴起来，我们祷告让祷告兴旺起来，让若个教会不是只是一个外面兴旺的教会，是一个全世界的眼光的心胸的爱心的，让祷告的火能够让河像火一样发出去，带着神的爱，带着神的权柄，带着神的同在，到世界各地去荣耀主、见证主。这是若个教会在神的面前巴不得将来我们更是后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为什么？我们无论做什么是为着荣耀神而行。所以这个地方讲到，我很快的结束了。我们对自己第一件事情，先要对自己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的人啊。我们对自己要警醒的祷告，因为彼得知道主耶稣告诉他要警醒祷告，他心灵愿意，肉体软弱了。所以彼得当他在克西玛利园睡觉之后，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知道什么叫做警醒祷告，对不对？因为他在主耶稣要受难最需要的时候，他却睡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劝我们警醒祷告，他是语重心长，他也知道要多么的警醒才能够做到这样的祷告。那么对人呢，我们要彼此切实相爱。彼此切实相爱怎么落实呢？互相款待，彼此服侍啊。那个时候出去传福音的人都要住在别人家里，我这次出去传福音也住在别人家里，其实是不方便。我到纽伦堡的时候，接待我的人是一个失业六个月的一个家庭，刚刚信主三年啊，丹侯牧师在的时候才信主的啊，这么年轻的一个家庭在那里接待我啊。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也看见他们在神面前的摆上，他们还有两个小孩，实在是不容易。弟兄姐妹们，把自己的家打开，为着神的缘故接待圣徒，彼此接待，在那个时候是必须要的。今天我们仍然为着小组的福音，为着分区团契的聚会，我们把家打开，这是在主面前，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互相款待。我们求主祝福所有打开家庭的，也希望别的同工替你照顾家里的次序哈。这样子的话，自己不会不好意思讲，而且不发怨言啊，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们能够彼此服侍，怎么服侍呢？神给每一个人都有恩赐，这个恩赐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因为主升上的高天，掳掠了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赏赐下来。所以你和我所得的恩赐都是从上面来的，不是我们外面的恩赐，先天的恩赐，而是一个更新的奉献，而是一个从神而来的属灵的恩赐啊。所以我们照着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彼此服侍啊，我们要把他这个服侍越用越有，没有的话就埋在地里了。所以祷告主把你的恩赐发掘出来，不要再埋着啊。然后我们对神是要怎么样子呢？我们是要做一个好的管家啊。在神的家中，我们知道这个家是神的，不是我的，所以我做各样的事情都是照着他的意思做，讨他的喜悦，做的让他心满意足。所以我们讲到的要神的圣言讲，我们服侍的按照神的力量服侍。所以这个地方他把教会分成两个大类，就好像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一样，使徒们在那里祈祷传道为事，所以讲到的都是按照神从天上来的话讲道，也是我们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里讲到的，不要消灭先知的讲道啊，不啊，这个先知的讲道啊。然后讲到说服侍的，讲到那些执事还有弟兄姐妹们，他们满足人各方面的需要，让神的话能够不受拦阻，而且服侍也是按照神所力量的服侍，不是咬紧牙关肉体在那里挤出来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就让神在凡事上面能够得着荣耀，这是我们侍奉的目的，这是我们的心愿。我们愿意神在凡事上得荣耀，在每一个家中得荣耀，在每个身上得荣耀。时间的缘故，今天我们就停到这里，我们来祷告。祷告完之后，散会祝福之后，有人有需要的可以到前面来，我们有牧长为你祷告。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也可以到前面来。有人若是受感动愿意考虑去灾区去帮助的，也可以到前面来。 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的身体为我们裂开，宝血为我们流出。你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你为那定你的人上十字架，人的爱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所以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献上感谢和敬拜。在这个年度的开始，主，我们带着我们自己的本相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就是因为我们是如此，你才必须为我们上十字架。所以我们就在你的面前接受你的恩典，把我们自己说，主啊，在这里求你洁净，求你光照，求你使用，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服侍这个时代的需要，让我们常常祷告，常常喜乐，也能够凡事谢恩。主啊，我们能够让凡事上能够把荣耀归给你。主啊，愿你祝福这个教会，在我们中间兴起人来，按照你的旨意来祝福，来成全，来差派，好让我们都成为别人的祝福。愿我们散去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祷告祝福，奉主耶稣的名，阿们。